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时间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你收听的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点的节目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早安早安早安，来到了礼拜五哦，今天是七月四号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虽然说充满活力，但是给大家一首比较舒服的歌曲哦，然后心情也比较平静下来，缓步前行的感觉。这首歌曲呢是十三乐团所演唱的《轻轻地说》。
你的爱像日出般温暖，照亮了我心海，带我穿越风雨后星闪耀一般。
时间是早上的8:07。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们礼拜五的第一个单元还记得吗？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和你分享一些暖心的故事。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心情处方间呢，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故事哦，老实说我有点难辨真伪。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有一些让我们暖心的故事哦，会觉得很感动的故事啊，回过头去看，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确认真或假，但因为这一段故事写的也挺好的，我们就试图把它当作是真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哦，是一个关于买家具的故事。大家知道家具其实现在哦，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哦，有品牌是专门做这种儿童类型的家具哦，小朋友所使用的。那这个商家哦，就说了一段故事哦，他说其实还蛮常会遇到这顾客会很要求说，希望他订的东西可以赶快到货啊，也许有些急用或者是怎么样，就会对商家有类似的要求。那结果呢，他有一次遇到一个客户哦，也是希望说他订的这个儿童用的家具可以赶快到货。那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妈妈哦，这个客户是个妈妈，他就讲说因为他的儿子快走了哦，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意外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妈妈呢，下订单购买这个幼儿的桌椅组的时候，有提到说他的儿子因为生病了，所以可能是时日不多了，过一阵子也许就不需要了，但是他还是想要为他的儿子买一组新的家具，留下一些回忆，然后可以拍拍照片，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家具里面就是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像平常一样都是躺在病床上哦，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因为过往有些商家出货他还是有一些日程的安排，不是说你要求早点到货就一定可以早点到货。那个商家呢也了解这个妈妈的想法哦，还是尽力去帮他完成，跟这个妈妈约时间啊，然后门市人员啊也安排协助组装，结果也真的有看到这个生病的弟弟哦，刚刚说一个儿子嘛，就是可以用他觉得专属于他的一个桌椅组哦，这个画面真的让人感动。结果这个事情有一段后续哦，就说大概约莫半年之后，接货消息的时候是听说这个弟弟已经走了，就是离开了。那这个家具其实这个家里面的人用不到了嘛，因为小朋友已经离开了。这个商家建议他说，那你要不要转卖二手啊，然后或者是看有没有朋友需要，毕竟用的这个次数也不多，其实可以再利用嘛。但其实一开始商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些亲友啊会有点忌讳，不是说被人家用过的家具不想要二手，而是想说前一个使用的这个小主人是生病过世的嘛，也许有一些父母会有点在意说这个桌椅的来历哦。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商家也帮这个妈妈询问一下，有一个老顾客哦，听到这个消息哦，就希望可以买下这组桌椅啊，这件事情呢，这个故事也就画下了句点哦。那当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哦，甚至就像一开始讲的，我真的觉得啊是真是假难判断哦。当然这个故事在网络上的那个浏览率很高，但是我觉得真真假假难辨。但是想要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他们假设是真的好了，那也许这个小朋友的离开是亲人家人可以去预期的，也许是有个时限，然后你每天都在倒数计时，所以你会在那个时间来临之前尽你所能的去爱，尽你所能的对他好，或者是尽你所能的把握跟他相处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们多数人啊其实是并不晓得那个日子是哪一天，因为我们日子过得很平凡嘛，无风无浪的，就是一天就一天啊，也不知道所谓的最后一个离开的期限在哪里， 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很难很难有那种急迫感，很难有一种说，哎，我现在就要把握机会啊，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周遭可能会有很多人去提醒，很多人都说，哎，我们要把握时光啊，跟我们爱的人相处啊，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说，哎呀，还好，没必要吧，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并不然呢。索性就说，像刚刚讲的故事里面，也许是大家都知道那一天即将来临了，所以你把握最后的一段时光。但如果像多数人，他不晓得那一天何时到来，你自己也不晓得，你的家人也不晓得，不晓得是今天、明天，还是20年后、30年后、60年后，你不晓得哪一天，那你只能说，我们每一天都过好，每一天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把握每一分每一秒。那当然也不必说因为这个关系我每一天一定要过得极为积极，这样有的时候会很累。你想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其实很累啊。人就是有的时候很积极，有的时候就很松懈嘛。那有的时候就心情好，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但不管是哪一个状态，你都要喜欢那个状态。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会觉得哇好累哦，要上班了，好不愉快哦，但是过了一时间之后，你又可以突然理解说，啊，那些不愉快也很正常嘛，反正都是我自己嘛，我就是有好有坏，我跟别人相处，跟亲人家人朋友的互动也都是有好有坏，不管是哪一个层面，你都要尽力去做，尽力去爱，尽力去感受生活呢，就有更多的魅力啦。虽然日子是很平凡哦，早出晚归时间两点一线，但是在这些日子里面依旧有一些片段，我想大多时候是跟重要的人相处，一些亲切的对话，一些暖心的问候，会让你觉得哇，今天平凡的生活格外有意义，那就去把握这些让你感动的片段哦。时间早上的8:14:15，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哦。里面的重播区呢叫做留声机哦，点进去选择要重播的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播收听啦。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先稍作休息，来听听好歌曲，转换一下心情，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当中，微微马上回来。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 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水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刚前一段呢，透过心情处方间聊一些温暖的故事，我们在这一段呢，聊聊一些现实话题哦。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五，很多人觉得想说，哎呀，明后两天放假很开心哦，但是再怎么样，你还是得上班个8小时哦，才能享受那个开心。现在工作有很多不同的考验，不管是景气的这个变化，还有现在趋势潮流嘛，这个科技 AI， 很多人不断在讨论说会不会取代人类，或者是你作为一个上班族，常常都会思考说我会不会被取代哦？有可能吗？人家说这个人机协力哦，就是说你跟 AI 一起加强自己的技能，该怎么做呢？学习 AI 的技能，其实很多人都还在摸索到底如何开始。在这个知名杂志哦，富比士当中呢，列出了10种方法哦，教你怎么来学习 AI 技能，快速提升自己的 AI 技能。第一个就是从免费的专业课程开始。其实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免费的 AI 课程，包含这个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的学院，它有一些工作坊啊、教学啊、社群互动，甚至在网络上有非常多讨论 AI 使用的社团。不要担心说是不是只有英语的确实英文的比较多，但是华语的也有中文的社群也有可以切磋讨论一下。YouTube 上面呢，其实很多学习的资源，你可以根据你想要使用的这个 AI 工具去搜寻或者是你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有什么样的工具，其实你就 Google， 人家不是最常说的吗？你就 Google 问 Google 嘛，看哪边有学习资源你就去学，并且很多课程是免费的。 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在实际应用上面。我说专注在实际应用哦。AI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很神奇，三不五时就玩一下、玩一下。你的实际应用是什么？其实你要先去分析一下自己的工作需求。每个人的职业啊、产业啊不一样，你的工作需求是什么？你最常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面？你要先去分辨的哦。例如说，日常工作当中重复性高的任务，例如说你的工作常常在写 email， 寄一堆信给别人，然后那个信都千篇一律、很制式化的、哦、啊，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分析资料，你需要内容创作，你需要研究等等。如果你的工作上面需要专业的沟通、分析等等的这样的需求，你可以搭配一些 AI 工具来写出草稿，要强调是草稿，不是全部都给 AI 写。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假设可以完全被 AI 取代，那可以请 AI 去做。有些东西需要带入你个人的思考方向跟逻辑，那你就需要的是 AI 帮你开个头，或者是 AI 中间跟你一起讨论，不代表全部丢给 AI 问题就会被解决哦。那你必须实际的应用，因为这种东西呢就是熟能生巧，你一开始对这个工具不熟悉嘛，诶，要摸索一下那个按键在哪，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啊，久了你自然就会抓到它使用的方式，所以要持续稳定的练习，不是随机的尝试。如果你针对你某一项任务，你尝试说我希望未来它 AI 都可以帮我解决，当你每一次在工作当中遇到这项任务的时候，你就要去使用 AI， 这样反复的练习呢，你才知道说，诶，这个 AI 工具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你。那这个 AI 工具呢，在你期待训练它的这个能力当中也会比较杰出哦。甚至有的时候哦，你在多次尝试的过程里面遇到一两次极其成功的案例，有的时候尝试的时候你不太知道它为什么这一次成功，但是上一次居然没有，差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不是什么工程师，你是不太可能探究它的原因，你只能从你的使用的细节当中，诶，感觉出来说，诶，这一次好像成果比较好哦，那你就把这一次的成果、成功的成果去做记录，这样你下一次想要再得到相似的成果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一下你上一次得到比较成功有效的成果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一样画葫芦其实就会很有效果。那当然呢，还有人认为你可以加入 AI 社群来建立人脉，像是在刚刚讲脸书各类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社团进行 AI 的讨论啊，有些讨论可能是比较工程师方面的、哦、程式语言方面的，有一些是实际应用方面的，有些是比较初阶入门分享的、哦、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哦。那要提醒大家哦，这类型的社团社群呢、啊、也有可能有这个诈骗渗入哦，所以要注意哦，就是说你单纯当作学习资源交流可以哦，但是要确定这个社群是否安全。那另外呢，你要培养 AI 指令工程呢？为什么要讲哦？培养 AI 指令工程，也就是说你在对 AI 下指令的时候不要很发散。如果你有使用 AI 工具就会发现啊，你写的越发散，它越容易生出你觉得很糟糕的内容。你要很具体，甚至具体举例，它才会长出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作为一个人类，你也必须习惯说，我大概要如何去嵌入我想要的内容，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个方法是什么？有点像是使用守则吧。变这个使用守则啊，也许像网络啊，一些课程会教，但是远比不上你自己亲自使用过来的重要，因为你的需求可能是非常个人的，就是单指在你这个产业才会出现的。那别的课程啊，或者是社群讨论的，可能是别的产业的经验，或者是别的例子，不晓得套用在你的需求上面适不适用，所以你必须亲自去尝试哦。那当然哦，如果你已经使用的越来越熟练，你可以把 AI 融入你的工作流程当中。一开始呢，你是先尝试嘛，看这个 AI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哦，可能一开始也是失败或者成效不佳，诶，摸索着好像渐渐有个方向，甚至它真的可以解决你很大的麻烦，那你就要尝试把这个 AI 的使用流程啊导入你个人的工作流程当中，并且建议哦，先从低风险的工作项目开始。如果一开始就导入高风险的工作项目呢，谁知道 AI 会不会听你的话，或者是哪一天假设不如预期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可以先从一些重复性简单性的工作来做取代，加速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也要随时随地的掌握这个 AI 工具的最新发展哦。现在你可能觉得 ChatGPT 很好用，会不会哪一天又出现新的东西呢？或者是有些问题你觉得问 ChatGPT 比较好，有些问题问 Gemini 比较好，你怎么去判断的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工具你可以去研究，并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也不断在新的服务，要掌握这些产品的趋势发展哦。甚至也建议呢，你可以把你成功 AI 的方式，或者是你成功使用 AI 的方式，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哦。这个分享也是一个促进跟交流啦，并不是去解释这个 AI 背后的语言模型的逻辑，而是解释你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到做好的，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经验分享。那也许别人也会回馈你一些他自己的使用经验啊，大家可以切磋一下哦。那当然在这些运用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培养 AI 伦理跟批判性思维。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东西都要查 ChatGPT， 把它奉为唯一的真理一样，好像他写的就不会有错，好像我把资料丢给他，他帮我做整理，哦，他写的很精辟，我有心事跟他分享他都能安慰我，真的吗？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哦。不要盲目接受任何 AI 给你的资料，并且你要负责任的使用 AI， 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工具，所以无条件的给它所有的东西啊，你觉得它可以大量的被运用 blah blah blah。 其实要回到一开始讲 AI 伦理跟批判性的思考哦。 AI 真正的价值在于执行重复性高、数据密集繁琐的基础工作。那使用者呢，你必须自己都要先理清楚你的问题架构才可以去使用它，并且 AI 没有办法去取代人类的决策能力，过度依赖会弱化思考性。凡事都问 AI， 并且你完全马上照着 AI 去走，也许吧，成功了，因为对你的现实生活来讲，诶，一次用成功了，第二次用也成功了，第三次用也成功了，然后你就开始把它奉为你唯一的遵循指导方向，这真的好吗？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判断能力跟思考能力啊，再怎么样下决定的是自己吧。如果你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 AI， 如果今天结果不如预期，你要怪谁？再怎么样下决定的是你自己啊，你的判断能力是什么呢？不要养成什么事情都相信 AI 的习惯，不要养成每一件事情都照着它走，并且要将 AI 视作一种协作的工具哦。协作就是一起协调、一起并行的工具，而非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刚提到最重要的、哦、AI 伦理跟批判性的思维。我自己也会感受到 AI 的方便性，但是我的个性是这样，他如果提供我很好的解答，我的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他好厉害哦，那我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我一定要想一个比他更好的。我的个性是这样，那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性格，我从性格上面就蛮不服输的，所以我觉得我假设我拥有一个可以跟我一起讨论一些工作项目的一个 AI 伙伴，我绝对不是希望他可以战胜于我，也许他某一天可以吧，虽然我不晓得要谁来评分评价啦，但是他如果丢出一些想法，我的想法都是我希望我可以比他更强更厉害，然后我要想到比他这个让我觉得更好的点子，所以他是我的对手，对我来讲是这样子，这样我觉得用起来很自在很开心，他会帮我想，然后我会觉得他有时候想的不太好，我也会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很普通，我觉得很糟很烂他就会再去想别的，然后我就想诶，那确实有一些想法是我从未想过的，那我就会想说从他这个思路再往上加，再叠上我个人的想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样才能有所超越嘛。不然大家就养 AI 就好啦，养我有什么用嘞？我还是拥有比某种程度比 AI 更高的价值吧，我是这么坚信着的啦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刚刚讲说使用 AI， 或者是人家讲说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人很焦虑，觉得自己会被取代，如何来运用 AI， 并且秉持着一个比较积极使用的观念呢？以上的内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成熟分一好 情已经熄灭，什么也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通过摩擦证明还有火焰，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演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上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是我的召唤，我们美好的笑容在那一瞬间，甜蜜中有缺陷，没有人看得见，简单的爱却在开始的日子里出现，抱歉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是不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等了几年只等到朋友们的结婚喜宴，是不是我们成缘不见，所有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只要你还在我的身边，许我们都能够熬到那一天。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想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等了几年只等到朋友们的结婚喜宴。
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哦，王心凌所演唱的陈淑芬与林志豪。有时候在挑歌曲的时候啊，就看那个歌名，想说这个歌曲怎么唱啊，到底要怎么唱，然后点开来听听看，哦还行哦，那我们今天就播这首吧，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时间的关系我要做休息哦，台北在飞跃马上回来，还有更多近期的时事消息微微要来告诉你啦。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有烟去我只都看你一眼，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下还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时光，聊聊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今天这个主题哦特别有意思，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有关。有些人很好客哦，很喜欢动不动啊就朋友出去啊吃饭啊，或者是去外面啊露营爬山等等哦。有些人呢可能不是属于这么主动的，就是等别人来揪。假设你真的想要促成一个美好的约会，例如说你邀请的这个对象是你有点暧昧的对象啊，想要跟他进一步发展成女朋友的关系，这时候约会就变得很重要了。有些行为可能会大扣分哦，到底有哪些呢？我大概看了这十个，人家讲说让人觉得很扣分的行为或状态，我自己有去盘点思考一下，我平常跟朋友出会不会这样，好险我没有，但是我有遇过这些。不见得一定要讲说单纯是哦男女朋友去约会的形态，你跟朋友出去遇到以下哦这十种情况，其实可能其他人也不会太开心，他只是不见得会当下说出来而已哦。人家说这种约会地雷有哪些？第一个是这个不修边幅穿拖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是因为我爱穿拖鞋，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很不喜欢化妆。当然啦，你说也不见得说你去约会去跟朋友聚餐一定要化妆，但至少你不要跟朋友出去啊，你不要穿的真的很像去倒垃圾那样，那这蛮奇怪的。甚至你们去可能是某一个餐厅或者是某一个展览，那你穿的像倒垃圾就怪怪的，你知道吗？不见得是说你一定哦什么散发异味，不会到那种程度，但是就是外观看起来让你觉得 有一点点不太合适。其实确实有一些场合就要搭配某些衣着，也不是要你很隆重，但至少要考虑一下那个场合哦。这是讲到说穿拖鞋不修边幅。也有人分享说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仪容，包含有些人的衣服啊领子哦，就是变成那种荷叶边，洗久了像那个 T 恤洗久了不是就有点松松的哦。然后还有人讲说这个打理自己真的是蛮重要，不是说要你穿的很贵的样子，很贵气啊，至少要干干净净哦，这是一个基本大普遍会有的共识。再来还有一种哦，就是带自己的朋友出席。我觉得这个大扣分耶，就说如果你原本跟你的三五好友约好我们先去吃饭，那你甚至没有事先跟你朋友讲说我可不可以带我朋友去，结果你到你们约定的那一天你突然带着你朋友一起来，就很尴尬啊。你的朋友不会觉得，你也不好意思说你为什么要带他来，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可是你明明就你可以事先跟人家讲嘛，如果你觉得这个场合我真的想要带我的朋友去，或者是举个例子，假设原本这个邀约的理由一个闺蜜的聚会，大家想要去吃好吃的，然后大家聊聊八卦这种感觉，结果呢你就没事先跟你的朋友说好，你就带你的男朋友一起去参加聚会，那你朋友就很尴尬，原本想要这个说说自己最近烦闷的事情，就你带你男朋友来反而什么话都不好说了。其实这个很可以避开啦，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想要什么场合也想带谁一起去，你可以在大家邀约的时候问问看，或者是其实你们在沟通在邀约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聚会适不适合带另一个人去。而这个另一个人呢，其实有的时候跟你的朋友是完全不相识的，你要可以说这个场合这些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一点聊不下去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大扣分哦。就是你没有事先讲，是就算有些人事先讲哦，他可能也不在乎别人，他就说我要带就是带的那种态度，可能也会让人家不太开心哦，要小心注意哦。还有一种哦，就是不听别人说。如果这场约会哦是一个一对一的这个聚餐约会，其实当然你们不可能两个人就这边对看彼此的双眼嘛，肯定会聊聊天。那这个聊天呢，要强调这个聊天不是发表演说，通常也会是一来一往啊，同一个事情彼此分享一些感受。也许这个主题也不是事先拟妥的，反正就是爱怎么聊就怎么聊。有些人呢，就是一打开话匣子哦，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好多好多话，然后在乎别人有没有回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想要听你讲这些话。那你会说，那我要怎么知道他想不想听？其实对方不见得会阻止你继续讲话，他可能会敷衍你，礼貌性的敷衍，或者是没有办法搭档，甚至他可能会有点不耐烦的感觉。你自己要有感知，好不好？就人与人相处，其实真的有点麻烦，就是说，其实不见得每个人会把自己的心声都说出来，他不说出来可能是一个某种程度的礼貌，他怕冒犯你，也不想要当面指责你，但是你就要多点包容跟观察，他可能也任由你去发挥，任由你去讲，也是包容你可能有什么想要是个不断宣泄的欲望吧。当然也有这样的现象，我自己跟不同朋友出去也会有这种感觉。像我有些就是好朋友，就是他们跟我自己出去，就是第一个有一些情况对某些人我就比较容易侃而谈，然后我会事先跟他好我们这个聚餐的目的是什么，就我真的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跟你讲，然后我觉得这个好烦好烦好烦，你可以听我讲吗？他 OK 我就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猛狂往后讲。但是我有劝过，就是我也会知道说不要讲到一直疯狂讲，要克制到某种程度。所以其实这也要对人啦，有些人就是他是一个擅长倾听的人，确实你一直巴拉巴拉讲他可能也真的不觉得怎么样，但有些人就不是，所以要多点观察哦。重要的是要去倾听别人的需求，不听这个刚刚讲说一直疯狂讲话的，不听别人发言的，这个要小心一点，要注意一些些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啊会在聚餐啊的时候一直滑手机。 当然这个滑手机有几种情况，举个例子啊，他可能是真的有要事在身，例如说他其实是 uncle 的，他可能随时要接获一些公司的即时讯息，又或者他们家最近有什么需求，他必须一直保持手机是可以马上找得到人的，所以他可能反复看手机。那当然有些情况是他可能在玩某一款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可能每五分钟就要刷一次，或者是怎么样就要赶快按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只好一直关注他的手机。那还有一种呢，是他会不断拿手机出来跟手机里面的另一个，例如说他朋友、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聊天，可是你明明身处这个环境是大家的聚会，或者是你特别约谁出来大家一起来聊天，结果你一直在滑手机，那个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就会很问号。有时候就我跟朋友出去，我如果遇到他确实不是因为什么要事，单纯就是有什么情况一直滑的时候，我就说你是不是最近很忙啊，怎么一直在跟那个谁谁谁聊天啊。啊，他也会跟我解释说假设是真的有什么状态他会跟我讲，如果不是的话啊，就提了醒之后就好一些些。因为我会觉得你如果跟一个跟你朋友出去吃饭，结果你一直在滑手机，不管是玩游戏或人聊天，那你为什么要跟约我出来吃饭呢？你为什么要约这群人一起出来吃饭呢？你根本人也不在这啊，你是人似乎在这，但似乎一起吃饭，但其实你根本心也不在这。然后有的时候聊天聊到很嗨啊，然后因为你很专注于手机，你就没有听到刚刚大家讲什么问题，大家都笑完了啊，觉得好好笑，然后你才突然问说你刚刚在笑什么，那也让人很扫兴哦，要小心一点，就是一直滑手机啦。我觉得一直滑手机也是因为我们被这个 3C 入侵的关系，会不由自主的看，但是尽量在一些聚会当中，不管是跟朋友或家人聚会也是这样，你专注于你现在要相处的对象，想要聊天的对象，或者是他希望你可以陪伴的对象，如果除非是要事，我会觉得尽量不要碰啦。然后甚至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有些人会克制不住，让你自己如果觉得是克制不住的这人哦，要注意一些。那我有遇到有一些是真的遇到一些状况，就临时比较紧急的情况，他可能就拿手机就说：“我这个有点急，我先接个电话，或我先回一下讯息。”他会跟我讲，或跟大家讲，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他会有什么情况啊？他接完电话或回完讯息，我们就在讲说：“没事吧？会不会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什么之类？”他也会很快速的讲说：“还好还好，就什么事情而已。”那我觉得那个都没关系哦，只是不要一直做这件事情。这是几个刚刚讲到跟人在约会哦，不见得是一对一，也许是一群人聚会当中会让人家比较不喜欢的一些行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奖呢？中奖的话要有意识的去稍微改善一下，这样你们的聚餐就会更愉快一些哦。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只是个坏天气，一年又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家弄点自习。我在捷运前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逃走的水蒸气。I'll be
演唱的《爱情抗体》，也是一首翻唱歌曲，不过我们对于里面的旋律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你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载下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平常点进去就是现场正在直播的。如果是错过的内容呢，可以在 APP 里面找到一个选项叫做留声机，点进去可以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我觉得超方便的，因为它也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你到外县市也可以把自己错过的内容通通补上了。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拥抱还是会落空，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真可惜只用简讯说分手，真可惜整天追逐还是比他落后，付出过的全部都被你没收。最怕独处的时候，总会掉进灰暗的漩涡，卷走快乐，麻木到不会躲，只能依靠一点点残存的想念，陪着我整夜失眠，来来回回，忘了你已走远，只能争取一些些残酷的想念，把爱摧毁不留温柔的余味。
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